传承中医文化，助力自然健康。大家好，今天继续探讨《黄帝内经》。上次我们拿原文出来挨句的讲解，从阴阳概念开始。然后今天呢，我就从整体的来把阴阳概念整体的给讲一下，然后下次我们再挨句的选取原文的选段挨句的来讲。关于那个阴阳五行，它本身是属于古代哲学的一个内容，作为工具被引入到了中医学中来，一方面作为中医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一方面又和中医学理论紧密的结合起来，成为了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帝内经》162篇中，每篇都有阴阳五行的思想。阴阳印象，阴阳就是阴阳，不用解释。阴阳印象就是说，阴阳和宇宙、天地、万物之象是相通相应的，所有的事物都有个象，而这个象都和阴阳相通相应，用阴阳可以解释世间的万事万物。所以阴阳印象就是讲阴阳与天地、万物之象相通相应的问题。天地之道，也就是自然规律，天地之间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阴阳，是万物的纲领，是统领万物的。世间的一切变化也是出于阴阳的，阴阳也是万物生长消亡的本源所在。不管你的变化是多么的神秘莫测，包括已经被人类认知清楚的领域和还没有认知清楚的领域，他们都是出自阴阳的。生病了要从根本着手，要治本，这个本就是阴阳以及阴阳变化的规律。这里的治病就包括了诊断、治疗、防治，这个本就是阴阳及其变化的规律。天是阳积而成的，地是阴积而成。从性质上讲呢，阴的特点是静，阳的特点是动，躁动兴奋。阳主生发，而阴主壮大，阳主肃杀收敛，阴主潜藏。这样来看，生和长都是属于阳，但相对而言，阴阳之中还有阴阳，所以生又是阳，长又是阴，杀长本身都属阴，但阴阳中还有阴阳，所以相对而言，杀属阳，藏属阴。阳的特点是动，是主气化的，阳可以化为气，因为阳性热，阴性寒，性凝滞收敛静，所以阴可以凝聚而成形，动则化为气，静则凝为形。寒属阴，热属阳，阴阳可以转化，阴发展到了极致，它可以转化为阳，物极必反。阴极时可以化生为热，化生为阳，同样阳极时可生寒而转化为阴。比如说一年春夏秋冬温度的变化也遵循这个规律的，寒的性质它有凝滞收敛，所以生浊，热气生清，就是前面谈到的阳化气。对人体而言啊，清气是应该在上，浊阴是在下的。如果清气在上，就会水谷合起来不消化而出现腹泻。从病理的角度来说，是指脾气虚，脾土属阴，脾气以生为健康状态。如果脾阳不生，而是下陷，那就是脾气虚，所以出现顽固不化的泄气。胃中之气相对脾的清气来说叫做浊气，胃气是以正常下降为健康状态。如果胃气不降，就会出现胀满、消化不良等症状。也就是说，实际诊断中诊断脾虚腹泻的话，那是因为中气虚陷，应该补气生清气就行， 治疗时应该降胃，这类就是阴阳逆乱导致的疾病出现。天它是清阳之气，地是浊阴之气，天为阳是主上升的，但阳中还有降，地是浊阴是主下降的，但是降中还得有升。天之所以有降，是因为有地阴的吸引，地之所以有升，是因为有天阳的吸引。没有地气上升为云，天气就不会下降为雨。同样，云虽然是地气上升而成，但云是出自天气，没有天阳的气化，地气就不会上升为云。也就是阴阳是相互联系的，有阴的吸纳，天气才能下降，有阳的气化，地气才能上升。所以说主升当中它必须有降，没有降一直往上，那不就是阴阳分离了吗？升中有降，降中有升，阴阳相合才有云雨，有云雨才能化生万物。我们联系到实际中，联系到人体中来看，清阳之气往上走七窍，这个包括肺气、鼻涕、眼泪、唾液、精液等，而浊阴也就是大便、小便，它是走下窍，下面两窍。从营卫的角度来看啊，清阳之气发腠理是胃气，胃气相对营气来说是胃属阳，营属阴。营气运行在体内则五脏，从气血的角度来理解，清阳之气属阳，发散在腠理，血为阴，运行在体内血管。清阳指脾所化生的水谷精微之气，水谷精微之气它充实在四肢，与之对应的浊阴就是水谷糟粕，包括肠道、膀胱中。阴阳贯穿整个《黄帝内经》全书，《黄帝内经》把阴阳和升、降、云、雨、沙、藏、动静、五脏六腑、四肢、腠理、九窍等联系起来，从这些角度去深入的理解阴阳的概念以及阴阳的应用。今天我们就是把阴阳印象篇里面关于阴阳的这个概念概述部分给大致的过了一遍啊。然后下次我们也把原文给选出来，还是按照上次的节奏，原文的选段选出来，挨句挨句的逐句讲解。因为如果说你先不去整体性的讲一下，直接挨句讲也不方便大家整体去把握，所以说今天整体的讲一下，下次我们再挨句的讲，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把握里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就先讲这些，欢迎大家随时就留言交流，谢谢。